听歌曲，聊故事。这里是无花果听歌，我是郑钧。今天与你分享文章的题目是：如果我活着，不是偶然遇见你。作者：阿浅。关于一见钟情，我见过最脑洞大开的解释，莫过于新海诚导演的动画《你的名字》。刚从建筑系毕业的东京帅哥龙，面试了一天，全部失败。第二天清早，他带着点沮丧登上地铁，忽然在对面交错而过的列车上，他看见一位陌生的女孩。明明没有任何印象，却总感觉在哪儿见过一般，想不起她的名字，却心痛到想流泪。原来他们真是见过的，不但见过，还在十几岁的梦境里交换过身体，体验过对方的生活。这段离奇的经历最终让他们联手，试图拯救一座小镇的居民脱离彗星袭击。拯救的结果，龙已经不记得了，甚至女孩的名字他也已经忘了。毕竟离奇的事情是不被这个按规律运行的世界所容纳的。然而每当黄昏来临，他还是感到心里有一阵悸动，一股说不清的渴望浮上心头。他感到自己一直在寻找着什么，只是还没找到，直到遇见他。这就是你的名字的故事梗概。电影上映59天，票房总收入已突破164亿日元，超过宫崎骏悬崖上的金鱼姬，冲上日本影史票房总排名的第9位。据说电影放映结束时，有日本青年站起来嚎啕大哭。对于这个青年的心情，我是很能理解的。我在电脑上看完带水印的版本，心情已经激动得无以言表。如果可以，我真希望不是在电脑上偷窥，而是花钱买票去电影院里正经地看一场。这部电影触动了我们心里的什么地方呢？在我看来，它给人最大的感动是在一个充满偶然的世界里，唤醒我们对必然的渴求。想象一下龙的处境吧，很多的时候我们像他一样，把身体套在职业装里，挤入上下班的人潮，在别人挑剔的目光里被标上标签，身价不确定，未来也不确定，爱情不知在何方，梦想不断遭遇重创。在这个变动不安的环境里，居然有一个人是命中注定要遇见我的。一整个生动的故事在支持这场遇见的必然性。因为命中注定，所以他不会和我分开。无论我成功或失败，健康或患病，得意或失意，他必然会爱我，陪我走过生活的高山低谷，风风雨雨。这份必然的爱，让生活从残酷的修罗场变成一段趣味盎然的冒险。为什么我们会害怕生活的偶然变化呢？其实我们害怕的不是环境的变动，而是这种变动带来的关系破裂，这会剥夺我们的安全感。这个星期天教会敬拜结束后，我们诗班小组留下来继续一起读圣经。讨论的时候，我们聊到教会的现状。我说起从前的教会因为某些观点不同分裂成了2个。说到这里，诗班弹琴的小女孩可怜兮兮地说，这种分裂让人好没有安全感呀。因为是几年前的事，我不在冲突的核心，所以不清楚教会分裂的时候大家彼此是祝福还是怀恨。无论如何，分裂是事实， 这个事实会激发起我们心中不安的感受，回想起类似的被抛弃的记忆。教会尚且这样，大千世界的生活更是处处有破裂的关系。前天我读到一篇基于事实改编的小说，在这个故事里，妻子出轨了，爱上了一个能力、地位、品格都不如丈夫的年轻人，并怀上了对方的孩子。丈夫表示愿意抚养这个孩子，妻子却毅然拒绝了，她要离婚，与这个年轻人在一起。谈起原因，她说她想体验一种不一样的生活。我是第一个被一个言情故事吓到背后发寒。对这位妻子来说，婚姻似乎不是一种必然的值得珍重的关系，两个人过日子想经历一片无聊的荒野，而他只想寻找更新鲜的刺激。这条路的尽头仿佛能望见一座冰冷的墓穴，张着黑漆漆的大口在等待着。更可怕的是，我感到自己的内心和这位妻子有某种相似性。我知道比起循规蹈矩地度过一生，我更想要尝试一些特别的甚至危险的事情。这种心理的本质在于认为偶然才美好，而必然平平无奇。似乎那些乍起乍灭的刺激就是生活的全部意义，而一条创世以前就命定的道路显得那样苍白无力。这么看来，你的名字最精彩的地方就是把美好还给了必然。原来所谓命中注定是这样一个千回百转温婉动人的故事。除你之外，那些偶然路过我生命的人都不足以与我的心发生这样深刻的共鸣。和你在一起吃素菜简餐胜过和别人大鱼大肉游山玩水，这种永远坚定、永远光芒万丈的关系是我内心真正的渴求。承认自己渴求必然的关系，这会怎样影响我的生活呢？我想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不去消灭这种渴求，而是正视它并聆听它的声音。在你的名字里，龙虽然忘记了那段冒险，也忘记了女孩的名字，但他很真正地对待这份内心的躁动。在一个又一个夜晚，他画出印象中残留的景色。那个依山半湖的小村庄，保留着古香古色的建筑，他把这些都画了下来。或许就是因为这样，他才立志成为一位建筑师。而在每一个黄昏，他总试图回忆那个命中注定的人的身影。电影里提到日与黄昏的词源是他是谁，也就是说，黄昏的时候我们心里会升起一个疑问，会寻找一个不知道形貌的人。这份朦胧的躁动是黄昏的特征。在现实中，我怎样对待这份躁动呢？很可能是通过种种娱乐消遣把它掩盖了。忙碌了一天，我身心俱惫，在黄昏的公交车上，我像鹿渴慕溪水一样渴慕着放松。我想上网看片、打游戏，或者瘫坐在椅子上睡一觉，醒来就从北京到燕郊了。但现在我发现，我大概不是真的想放松，而是想用许多杂事填满自己的脑子，好让这份对必然的渴望不再打扰我。我逃避它，像逃避洪水猛兽似的。可这样我就能满足了吗？并没有，反而因为逃避这份渴望，我愈发消沉，甚至休息不好，每一个工作日都比前一天更疲惫。小杨诗歌如果里唱道，如果我的存在只像划过夜空的流星，为什么我总梦想永恒？ 这首歌告诉我，承认这份渴望就是承认自己的身份。我不像划过夜空的流星，我是为了永恒而活的。这种渴望不可逃避，也无法消灭，它烙印在我的 DNA 里面。这两天下班后，我做了一些尝试，当那种娱乐消遣的冲动涌上来，我不马上顺从它，而是让子弹飞一会儿，让冲动背后的渴望显现出来。我不像从前低头看手机，而是在昏暗的暮色里，在树影婆娑间专心地走路。我仿佛第一次看见天空的变化，第一次被晚风吹拂，仿佛第一次听见内心的渴望，并知道它在有限的今天不会被彻底满足。那是犹如晚祷般的心境，如果什么都不想要，我为什么祷告呢？祷告就是带着内心的渴望来到神面前，渴望越深，祷告越恳切。在如果的最后，一个声音回应了渴望，我若真心祷告，是否也能听见这个声音呢？感谢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无花果听歌，我们期待您的留言。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小杨的诗歌《如果》。
我因此